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一位精彩嘉宾是台湾著名的作家甘耀明先生。耀明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啊好啊。
是耀明老师将要跟李重建老师一起在洛杉矶北加州，就是旧金山地区啊，还有温哥华办理举办一个生命书写工作坊。那么耀明老师刚刚讲了解放书写啊，然后接下来可能多讲一点故事书写。那么在讲故事书写之前呢，是不是可以请耀明老师为我们大家朗读几段您自己的作品，让我们来听一听您写故事的心情和这个作家亲自朗诵自己的作品的那种真性情的流露，让我们来享受一下吧。
好，那个各位听众好，那个因为我们在朗读之前，我要先解释一下，这个我朗读的这个两个片，这个片段来自于我的长篇小说叫做《邦扎女孩》。那邦扎女孩这一段里面，我要解释两个点，就是第一个，这个主角叫做古阿霞。这个古阿霞这个名字听起来，其实台湾人并不是很喜欢，因为这名字并不是很美。然后第二个，这个段落里面的后面有出现一个纸木，叫做木荷，木头的木，荷花的荷。那这个是一个在高山里面常出现的植物，它的叶片比较厚。那它可以防火，所以我等一下朗读的后面里面哈，那个我们在讨论这个它可以防火的功能。那我现在我来念一下，
暂时酝酿气氛。
各位听众，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主持人，我重新再讲一次好了，我来朗读一下，好不好？古阿霞回去山庄就炖了青草茶，冷的灌入玻璃罐，放入冰桶。冰镇六月的水特别沁，特别疏，有股流经秘境后的野姜花芬芳。几个装茶的玻璃罐在不断注水的桶子里挤得叮当响。他忙山庄的活，森林大火之后来的大官们视察灾情，灾情重得得借酒浇愁，杯盘狼藉令人忙。古阿霞忙累了，听到桶里的玻璃罐磕响，偶然清脆如风铃，三两次的淡淡渺渺。可是存心去看那些几个罐子在玻璃面磨蹭，也只有磨蹭，没有声响。隔天早上，古阿霞把冰茶灌入了红胶塑胶壳银胆的保温瓶，塞的才从刚上山的摊贩买来的碎冰，追上9点的火车，每升高200公尺打开瓶塞透气。他曾经没这样做，让瓶塞在半途被皮内压力挤出来，结果倾斜就倒光了饮料。火车转了8个峭壁弯，大山进了，大火也进了，空气中越来越浓的烟尘。古阿霞走下车，顺着土径，一脚高一脚低，穿过6天前的火场。大火坚壁清野的带走了万物，剩下几棵树木骨架。古阿霞看见了什么事，她脱离山径，走进火场深处的棱线边缘。两株浓蓝的木荷矗立在焦黑战场，树干是一根瘦长阴郁的样子，叶子卷曲，新芽抽出了。他折的树枝却让伤口密处芬芳的树叶，像憋了好几天的眼泪落下。木荷树活着，他心想，这不就是圣经描述的橄榄树？无论历经战争、洪水与祝融大火之后，再怎么坑坑巴巴的生命，即刻展现生机。好，这个是我朗读《邦扎女孩》的片段。
嗯哼，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主持人，刚才我是不是在朗读之前没有声音是吗？
对，有一下下。 所以我说那是酝酿气氛的时分
啊，因为我不小心，所以我刚才有解释那个古阿霞的名字跟木魂。
哦，是有你是说这个古阿霞这个名字好像有些人觉得没有特别的感觉，然后木荷它是可以防火的一种植物
啊，对对对，好，所以我还是有解释到，因为这个古阿霞这个名字在台湾里面一般不会取，因为它很容易被人家取笑，
嗯，
所以我在我的小说里面，这个历经沧桑的女主角古阿霞，她长得也不漂亮，甚至有点丑，所以我在我的注解里面是说，除了美貌之外，上帝什么都给，包括无尽的苦难。所以古阿霞是历经一个苦难的女孩子，她到山上去，终于遇见了她自己想要的一个男主角，喜欢的男主角叫做帕基鲁。帕基鲁其实是一棵树啦，在花莲的东部的话，你们如果来的话常看到。他一个名字叫做面包树，所以在我小说里面，因为他在山上遇到的森林大火，所以古阿霞为他自己的男朋友阿基鲁去送了这个青草茶，因为他们在救火。那木荷其实是个特殊的植物，那刚才我已经介绍，我以为没有介绍，那所以这一段对我来讲，它其实已经是小说后面的，它有个生命的隐喻在里面。是的，是这样子。
你知道网络上啊，有大量的对于您的小说的评论啊、观感心得啊，我都不知道耀明老师自己有没有看到这一段。我看到很多有趣的片段啊，比方说啊，有这么一段，他是这样写的啊，他说邦扎女孩呢，看书名我没有太看懂她的意思，翻开这本小说，原来描写的是70年代台湾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孩古阿霞的故事。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人物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当时来看，她是众多少数民族少女的其中之一而已，也许就好像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在路上偶然见到的一个女孩子一样，但是她又是不一样的，她是执着的。从这个故事的开始，他就给人一种会为了一个目标而不放弃的人。在花莲的饭馆打工的他，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跟着帕吉鲁来到了摩里沙卡。这里跟花莲比起来，环境完全不一样，但是他留了下来。在这里，他遇到了坐着流笼去上学的孩子们。为了复校，他开始了筹募善款。当然这个过程并没有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之前已经有人准备这么做了，但是困难重重。抛开各类的文件不提，单单是重新修建学校的钱就需要付出很多的精力去筹集。古阿霞是善良的，在筹款的过程当中，老婆婆想花高价买他的猪，有了这么高的价钱，这笔钱刚好可以用来重建学校啊。但是古阿霞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他委婉地拒绝了，因为猪生病了，已经答应别人要卖出去了，生病了救不活，也不能因为高价就卖出去啊。虽然需要钱，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老婆婆给他指引去寻找一个人，他或许会资助他们建校。古阿霞和帕吉鲁遇见了一群老兵，他们是战争之后出现了精神问题的人，有的人被关在了医院里，有的人在医院里治疗最终出院了，但他们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这就如同这个抱着石头不放下的老兵，他的手在发抖，放佛抱着石头就会不再发抖了。这句话我有点不太看得懂。古阿霞是单纯的，她的爱情或许是又简单又纯粹的了，没有那么多的外在的物质条件，只是看中了帕吉鲁，就毅然而然地离开了花莲，来到了摩里沙卡。帕吉鲁是一个极少说话的人，他很多时候是跟树的对话，但是古阿霞能够看得出帕吉鲁他想表达的意思。爱情是什么？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 古阿霞的爱情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么的纯粹。有好久没有这么耐下心来去细读一本小说了，而甘耀明的这本小说的内容，就是在你安静下来之后，慢慢的能够体会出故事里的人物的心情。这可不就是平凡人生活的样子吗？但是却写得那么的动人。你看这样的心得，作者本人听了有什么感想吗？
哎呀，这个主持人真认真，这一段文字确实他有读过我的内容，而且他做了一些笔记跟想法，而且基本上
他真了解你
的
古阿霞
比较重要的深刻的东西。
嗯，
那我解释一下好了。那个主持人刚才讲说，其中有一个角色必须去抱着石头手才不会去抖动，那因为 你知道伐木也有职业伤害。
什么叫放佛？还是说网络打错字了？那个佛是佛祖的佛哎、欸。
啊，那个是仿佛。
哦，仿佛哦，明白了。
啊、你因为
仿佛抱着石头。
繁体字的话，那个仿佛左边是上面是两撇，可是如果简体字的话，它就是佛。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是仿佛就是好像的意思，因为
是
伐木工人用那个电锯，他用。快速大量的抓住才能够去伐木，如果你用那个东西久的，你会有职业伤害，就是你的血液末端会血液会比较少，会去会如果你久的你就会有职业伤害，手就会一直抖动，在不直电锯的状况底下，所以才有这个。那原来是那个仿佛。那我这样子讲，因为
网络上的字是放置佛像，
其实是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
是
去写作。对，所以刚才之前上一段节目里面哈，我觉得主持人讲得很好，其实写作有点像妈妈怀胎九月啦。
嗯，
所以这个写作的过程是非常的漫长，而且是超过九个月。我的有一本小说叫做《杀鬼》，因为写的时间有一点久，而且第一次写长篇小说。你知道写完的时候竟然有一点像产后忧郁症。
哇、
wow, 那个、嗯、对，那个为什么会有产后忧郁症，就是说如果小说我们出版社没有要你交稿的话，其实我们作家还是不断的去修稿子，
嗯，
一直修到你想要修就永远都修不完，那因为出版社截稿在即，所以我交出去之后第二天打开电脑齁，
嗯，
你就觉得说啊天哪，我已经卸货完成了，就把小孩子生下来的，我的小说已经完成了，我不知道今天要做些什么，
不知道干嘛好，嗯，
对对对，然后就有一点忧愁。那其实古阿霞这一个帮扎女孩，其实我写了五年，尤其是最后一年，每天都在写这个，所以你知道，我们写小说的人哈，对我而言，我的生命是非常的平淡，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波折。所以我有借由小说，我跟小说里面的主角跟人物里面的时候，我才觉得那个生命的波动，其实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就像各位的听众或你们去电影院去看电影，我们去读小说的时候，我们看到电影是非常精彩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共鸣的一个感觉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受到了感动。可是我们自己写小说，我们的共感就是跟角色主角的共感更强。所以你知道邦扎女孩她写完的这一本书的日期我还知道，是2014年12月19号早上10点，你看我还记得这么清楚，这是我落下最后一个字的时间。
嗯，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深刻的那个感受，我看到自己小说里面的女主角古阿霞就离开了自己的一个视野里面的，因为你知道明天他就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的。
他怎么把我给抛弃了？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他离我而去了。嗯，
对对，他离我而去了。这个比失恋还带着一点深刻的痛苦。
因为其实你是不是在写小说的过程当中，已经爱上了这个灵魂了，爱上了这个单纯纯情的一个女孩子。你好像把许许多多人间的美好 都送给了他。
是，所以主持人说爱上倒是不是啊，因为我
开玩笑的，
跟他生活太久了，所以我在我的小说的结尾里面，我这样子去形容我花了五年去写这本小说的想法。嗯，我说不是我创造的古阿霞，是缘分使我们以文字在小说里面的必然的招逢，是他带我历经了无数小说里面的情节与冒险，经历了逃离环岛、登山与伐木林场的惊骇，所以我看见他离开的背影其实有着难以言诠就难以解释的感受啦，是这样子。
嗯，哇哦，是是，我觉得很感动哎，非常感动，你把一个长篇小说的作者的那种情感，你把内心的很多很幽微的人跟人之间的连结都写在这些人物的性情里面了，所以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啦，跟你好像在这个书里面是你的生活的另外一个场景啊。
没有错，没有错。
嗯，
所以我觉得写作使我的生命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也鼓励各位听众能够找到一个创作的窗口。我觉得创作可以使生命更加的不太一样。那小说创作对我来讲就是创造另外一个生命的丰富性。所以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讲是找到的一个不同的路径，我觉得算是一个幸福吧。
是，那您谈的这个是长篇小说的创作啊，因为您也写过很多的短篇小说。那么参加这个生命书写工作坊的伙伴们啊，如果这些朋友想要做故事书写的话，他很可能写的可能有至少有两个范围，一个是他构思出来的，他想象出来的一个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他自己生活里面的一些人事物啊，他把它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那么如果是他想象出来的一个短篇故事的话，你会怎么样引领这些朋友们啊，来把他们内心里面的一种幽微的情感用小说的形式，用故事的形式写出来呢？
我必须这样子讲，我们的这个故事书写跟生命书写里面，它不太可能走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短篇小说。在台湾的话，我在我自己的一些写作的教学里面有教他们写个比较短的故事，我们叫做极短篇。嗯，
极短篇是。
对，因为我们如果散文写的短的话，那个篇幅比较短的话，我们叫做小品文。如果我们写的故事比较短的话，我们叫做极短篇。在美国有一个写极短篇是算是蛮厉害的，叫做欧亨利。那各位可以去看他的，欧亨利其实是
大有名的作家。嗯，
对对对，那可能各位在美国可能会应该是常听到他的名字，尤其小说的时候写小说的。但是在这次的工坊里面，我们可能不太可能走到了一个有关于这样的技术成分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写小说的话，我们现场会有一些，我会跟你有一些互动，但可能不是我们这次工坊的一个重点。因为我们并不是以专门在写小说，而是我们在比较多的是生命故事的书写。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是我们的主调。所以刚才回到一个主持人问的问题，你知道写故事这件事情，我们叫做叙事。叙事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件的一个主调，因为写叙事是因为有事件发生。就是有故事，写故事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有比较深刻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一个事件去发生的话，我们会记得比较深刻，记得比较清楚。那因为有这样的事件，我们后面才有陆陆续续的感受跟感触，所以这个东西变成后面我们去回馈故事。所以在我跟重建的一个工坊里面，我们，所以我刚才拉回了，我们去做这个，比如说这个梦境书写， 那这个梦境书写是我们的一个区块，后面还有我们的生命故事的书写，这个东西现场操作会比较仔细。所以在我们梦境的书写里面，因为梦境其实都是以一个比较是故事性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梦境书写你也可以写真的啦，你也可以带着一个创作的虚构在你的梦境里面，在第二阶段，我们的第二阶段的时候你可以去渲染它，但是我们最终其实要带领读者去释放你内在的一些经历。所以重建跟我会因为你的梦境的故事当完成之后，我们会给你回馈，我们会现场就给你回馈，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场就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让你对你自己的梦境里面包括语言跟文字，这就是我们讲传统的书写，有达到一个立即性的回馈之外，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创作能够进入你的内在。我们会重建跟我会从尤其重建会做一些对话性的东西，跟你的角色里面的梦境里面的人物做一些互动，这个东西又可以让你的梦境里面去如实去呈现你内在潜意识的东西，可以做得更深入一点。那我大概就是这样子介绍我们去操作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写故事啊，去写故事。那当然你可以纯粹的就是去享受去写故事，那当然因为我自己是写小说的人，我小说的经验会比较丰富，我也可以从一个你自己写的故事或写的梦境里面要怎么样写得更好，要怎么写得更好。我记得以前我带这个极短篇创作的时候，因为学生他们其实创作的经验并不是很多，所以我就带他们去做这个极短篇。那结果写完之后，我还鼓励他们说你们要去投稿，我告诉他们一些网址，结果有的人还投到了报纸，结果就中了，结果就中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写一个5000字的文章，对不对？你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你投稿出去，基本上因为被拒绝、被编辑拒绝的这个机会会比较多一点。可是如果我们讲这个极短篇，你只是写一个300字、200字，其实在一个副刊的版面上，或一个报纸的版面上，或杂志的版面上，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对，因为这是一个故事的张力。所以这个我们写的故事其实并不是很长，你立即可以得到回馈，我们现场就有回馈给你。但如果你要去投稿，我们也可以有比较专业的一些引导，也许你就可以投稿看看，或者你们就发表在你们的 IG 啊或脸书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得到一些读者的回馈。
是
这样子的，
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耀明老师的这个故事书写啊，比方说您会鼓励大家写一些什么样的题材，或者曾经有人是怎么样突破的，是不是可以多举几个例子让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更深刻的概念？
好，那个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不是我们工坊的一个比较是强调的地方，但因为主持人问说，那个像我自己在教这个创作这个区块哦，我们通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啊，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丢素材去刺激读者，去刺激他们的创作者。所以我们在教学这个区块的话，我们除了丢素材之外，我们会跟他们讨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让你有更多更自由卸下你自己的内在的东西，去蹦出你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在教学上面的话，如果我们设想一个主题，其实我们并不会太强调这个主题里面它要有太多的道德的束缚跟约束，因为它会局限你的想象力。我举个例子 那个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创作一个东西叫做，如果你捡到一个东西，你要如何跟这个东西发生一个故事。你知道这就很有意思哦。如果你问大部分的人，他们最常捡到一个东西，你们回想一下，你们最常捡到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捡到这个东西意味着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你才会去吸引它。其实大部分人捡到的是钱，我这样讲应该是没有错。
才会让人眼睛一亮，把它捡起来。
对，我小时候其实眼睛都是往地上看。 我这个是我的习惯，就是看看地上有什么好玩的。
嗯，
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很好奇，说一颗弹珠就可以吸引我们的。
嗯，
我在地上有捡过一些，比如说牙齿，比如说一些碎玻璃，他觉得他有的形状好玩，或一些比较晶莹剔透的石头，我都会去捡起来。所以我们家有一个罐子，都是装我一些乱七八糟捡来。可是像我老婆，她眼睛不看地上，那个她的脚踩到钱她也无所谓。所以假设我们这样子，各位听众，如果你捡到100万哦，这个算是一个大数目，对不对？那你会怎么去做？一般来讲的话，
立刻昏倒。
讨论里面去放入了生活的设限，这个讨论就没有办法完成了。因为如果一个学员说啊，我捡到100万，那你跟他讲说，那你要交给警察局啊，对不对？不然就会怎么样？确实，我们在生活中如果捡到100万，我们必须要交给警察局了，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要假设那个无何有之乡当中呢，那个法有一条法律说捡到钱可以据为己有，这样才有作文可以才有自由书写可以写嘛，
对
不
对？所以捡到100万，我觉得如果我们丢掉了道德跟法律的束缚里面，我们这个讨论其实会有很多，包括人的欲望里面，比如说你捡到了
太好玩了，嗯，
对。对，因为我们的道德里面法律告诉你说这个不能占为己有，不然就是会涉及侵占。那不然第一点嘛，10000块你会怎么做？
那10000块就没有那么好玩了，要100万才好玩。
100万可能太多嘛。那就是说其实100万也有类似，比如说如果你中了一个大乐透，你中了100万会怎么办？
嗯，
这个我们在现场都有讨论，我们在发现说很多人都不会告诉你的枕边人你中了100万。
哇，那他要很有功力才行，他要能忍得住才行。
对，所以当我们像这个东西，是我们在做一个创意书写的过程里面，我们会丢掉一些外在的束缚跟包袱。我们其实可以聊到很多，那因为在这样的聊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想法就蹦出来了，很多的情节跟细节就蹦出来了。在经过这些细节跟所谓的想法里面撞击之后，其实有时候你会写出一些东西，包括我们在讲说，我们在创意书写里面说，你捡到100万，那可不可以捡到抽象的？可以。所以有些人就说我捡到一个梦想，哎呀，梦想怎么捡到？这就是很抽象的一个东西，因为这文学性的东西它用一些象征，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可以不断的经由一个讨论跟一个互动的过程中，让我们的创意更源源不绝地跑出来。其实创意这件事情最初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卸下心防，所以这个东西就我们刚才讲的梦境其实是最没有设限的一个你自己的创作啦，因为你晚上你都自己在创作，你不晓得，所以我们在工坊里面就把你的梦境先拿出来，你已经有一个素材了，所以我们把你的梦境里面再重新透过你的文字就能够蹦出不一样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好玩好玩，非常好玩。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谢谢耀明老师，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著名的小说家甘耀明先生，他将到北美来进行一连串的工作坊，生命书写工作坊。那么这个工作坊呢，是由甘耀明老师和李重建老师联合为大家做的一个工作坊的引领。那么在11月18号到11月19号是在温哥华，12月2号到12月3号是在北加州，12月9号和12月10号是在洛杉矶。欢迎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啊，跟五象基金会联络，跳舞的舞，大象的象， Dancing Elephant Foundation。 那么您在五象基金会呢会发现很多的宝藏的。那么在这个工作坊当中呢，刚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问我说，哎，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呢？原来是这样啊，想要解放自己书写愿望的朋友，想要尝试书写的朋友，想要透过书写看见自己的朋友，想要发现自己家庭里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会为自己为家人 带来什么意义的这些朋友都非常欢迎哈。那么课程呢，以从这个解放书写就自由书写开始啊。那么邀请大家呢，嗯，可以解脱你自己一切的桎梏，就是尽情的书写。然后当中呢，耀明老师和重建老师呢，都会以故事来穿插互动，引起述说者的共鸣啊，然后将引领大家表现出这个文字的能量。那么在自己的故事当中啊，带入萨提尔冰山的几个层次，来尝试看看是不是会有新的洞见、新的突破，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影响生命潜在的状态啊，发挥生命潜在的影响力的好方法就是书写。那么开始说故事，能让自己的意识开始看向自己所来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内在的很多东西会经由书写而抒发出来，说自己的故事，情绪能够因此而流动，能量也能够开始流动啊。那么每个生命的背后呢，都有无数代先祖的相遇和结合，每一个我的背后呢，都有无数个祖先的传承啊。当我们开始诉说家族故事的时候啊，其实很多过往的禁忌啦、秘密啦，有的时候非常模糊的被呈现出来，而这些模糊的东西呢，渐渐的会变得清楚，让我们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个东西影响了我的生命几十年呐。那么那些潜在的这种一代一代的各种，可能是创伤，可能是秘密，可能是一些影响力啊，都有了浮现的可能，都会为我们带来对生命新的认识。所以五项基金会办的这个书写工作坊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精彩的小说家甘耀明老师，他和李重建老师呢，就是这个生命书写工作坊的带领老师啊。那么耀明老师，哎，很精彩啊，今天觉得跟您聊天很开心，
谢谢，
非常欢迎您到北美来。
对，那个主持人也讲的非常的多，我觉得都问的非常的好，对，然后也 我觉得都非常的顺利，
真的很期待这么一场美好的工作坊。那我相信各地的朋友都会从中受益，而且你们的演讲其实是全球性可以经过网络聆听的，对吗？比方说11月17号在温哥华，12月1号在北加州，12月6号在圣地亚哥，12月8号在洛杉矶，你们的演讲是不是都是透过网络？
我们会现场的演讲，但是那个看五项怎么安排，因为我跟重建这个，除了重建的工坊，我跟重建的生命书写的工坊，还有跟重建的一些演讲，那这个演讲的话到底主办单位怎么做是不太清楚，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多年的，我跟重建其实是大学同学，
是，
对，这个这蛮有意思的，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我们大学就有一个创作的梦想，没有想到我们也可以一起同台去演讲，所以这个演讲的过程里面，当然我们会讲的更多我们自己内在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网络或线上的，这我就不太清楚了。那可能必须要大家去五项的基金会去看一下。
是，听众朋友，跳舞的舞，大象的象，就是在您的客厅里，如果有这么一只大象，有很多人呢都选择，哎呀，把拿地毯把它盖起来，全家人都不要看到，假装视而不见。其实我们应该与家族大象共舞啊，所以叫五象基金会啊。那么在共舞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和家族的所谓的问题共同生活，然后我们可以不用被它吞没，我们可以超越它，我们可以了解它，我们可以感受它的温度。其实很多人都有家族痛苦，而这种痛苦呢，与其把它压抑下去，全家人都秘而不宣，是家里的一个禁忌，还不如面对它，全家人一起来感受它，来超越它，可能 迎向幸福、迎向阳光的几率会更高。而这个与大象共舞的过程呢，往往在写作当中能够有非常好的牵引跟抒发。所以感谢耀明老师跟重建老师将会带领这么精彩的写作工作坊，生命书写工作坊，解放书写，故事书写都非常棒。嗯，我觉得你们两个是大学同学，然后你们两个也是同事，对不对？
没有，没有错。我觉得生命其实是蛮奇特的。我跟重建是大学同学，我们是1990年进入东海大学中文系。
嗯，
但是因为他当兵就晚了几年进去大学。
嗯，
那后来他去做记者，他是在别的路线做记者，我也是在另外一个一条线做记者，不是同一个公司。但是后来在1999年，我们去了一个台湾特别不同的学校，它叫做体制外中学，就是我们在那一起教书啦。
那个中学的名字叫什么？
对，体制外中学，
就叫体制外中学啊。
所谓的体制外，就是说台湾的教育部管不到
哦，
你不用受教育部的管辖。那事实上当时就中学就走那一间。
现在还有这个学校吗？
还有，还有，他现在已经被收编了。比如说如果你不受教育部管辖，教育部就不发给学生毕业证书了。
嗯，是，
所以你的学生就没有毕业证书了。那听众问说那怎么办？其实那个你可以去考同等学历，然后中学其实教育部不承认，你也可以拿这个学校的毕业证书去美国读书也没问题了。
嗯，是，
都没有，都不太有问题。嘿，
嗯，
这叫体制外中学。
是，然后你们在那儿同事。
对，那个这个同事的期间，其实我对我来讲，我的生命的创作会更丰富。这个其实在这个学校里面也改变的重建啊，这个重建应该有讲过，因为这个学校里面比较自由，
啊，
对我创作者而言，我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跟写作。然后这个学校里面也办了一些活动，其实蛮特别。比如说这个学校里面每年的秋冬，这时候天气比较稳定，我们全校的师生都会去登一座1万英尺，就是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这个高山里面就学生就在那山上就待了5、6天，其实也不是用赶行程的方式。所以你知道台湾的山是非常的美的，
嗯，
可是如果你不去的话，那个美是很难去想象的。可是到了山上，你就发现说，哇，原来山真的这么的美。你不敢行程，你可以带一本书，在3000公尺的高山，坐在草地里面去阅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它开拓我的生命。
嗯，
对，所以蛮有意思的。
是，想象起来就很美啊。
是啊，那个。我相信美国的风景我觉得是蛮美的，可是在台湾的话，因为它整个都市是比较拥挤的，所以上了山之后你的视野就可以开阔，
感受特别强烈，因为离开了人口稠密区。
对对对对，像我自己在这个山上里面，其实我后来想要成为一个小说家，想要写作，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打通了任督二脉。你知道写作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里面你有很多的孔窍是塞住的，
嗯，
你还没有办法去开窍。可在个学校里面，因为大量阅读，然后有时间去创作，然后这时候我觉得我的技术也差不多到位了。这时候是30岁，所以我就出了一本小说，这一本小说叫做《神秘列车》。
嗯，
哎，这个好吧，很奇特的命运是，重建也是跟我同一个时间出书。
嗯，
他的这个书也是短篇小说，叫做《上野》。我们的第一本书其实出版的时间是很累，就是一样的，
嗯，
封面也很相近，
嗯，
所以都用我们的大头照，所以读者说，哇，你们两个一起出书，这有点像两个门神神荼郁郁，这个门神拿来辟邪用的，所以对，所以我跟重建的生命其实是蛮奇特的。也就是说2003年我们一起同时出书了。
是。
那后来 对，后来重建走路的教育也是我们出了第二本书，叫《没有围墙的学校》，因为他在教育这个涉猎其实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的。我相信有些听众或者去参加工坊，就发现说，哇，他怎么做得这么厉害？其实他在这个体制外中学是付出蛮多的时间。这个其实可以听他讲得更仔细，因为他付出了很多时间，然后他自己也很懂得那个跟学生做互动，而且他有很多的特质，跟学生互动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收获，对学生来讲也是一个很奇特的老师，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老师啦。那因为这样子，他其实在写书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生命的故事，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做最多的人，所以也是得到最多的一个故事的人，所以他也有很多的故事，是因为他其实非常积极的去做了这件事情，对，
是，感觉很棒哈，
是，
所以我
对，
觉得，
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生命的转捩点，就转折的地方，对重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他在这个学校里面就开始接触了萨提尔，所以他的生命变化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对，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生命故事大概就是30几岁之后，在这个学校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发夹弯的转弯吧，我觉得蛮值得一提的。
非常有意思啊。因此呢，可能这个学校是一个很奇妙的学校，他把李重建、甘耀明，甚至于后来李重建还跟张辉成做了很多的合作嘛。你们三个就好像是台湾社会的一股清流啊，就是你们三个都有一股气质，就是把这个萨提尔对话，把生命书写带入台湾的一个许许多多的人的心中以及家庭之中，所以你们三个，你写小说，然后你们也合著萨提尔对话的东西嘛，所以
是没有，
对，直接间接都对社会造成了很棒的影响，我觉得很感动，常常想到你们的故事，觉得你们是非常棒的三位。台湾社会，或者说现在其实到北美啦，到中国大陆啦，很多人都邀请你们三位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组合去做不同内容的演讲，像张辉成的学思达教育，我相信也影响了很多人。所以你用小说来深入人心，然后他们有各自和你们合作的一些诉求。都非常棒。
是，因为本身我对萨提尔并不是这么样的去实践，因为我跟重建写了一些萨提尔的书，我大概就知道这个东西。我在我的关系里面，朋友的关系里面会去做一些这样的东西，可是我可能不像张辉成或重建他们用教学的方式。然后现在好像在美加的另外一个张天南也做了这件事。张天南还是以前我们在体制外中学的同事，
哦，
你
也
记得
是
吧？
同事，真是这个小小世界带来了很多
对，小
大
小
大
世
的
界，
连
对，我
接。
觉得生命的圈子有时候在那个小小圈子里面，突然就蹦出了很奇妙的火花。因为这个火花，我们各自有不同的花火，就是闪亮的地方，对。
是，很棒很棒。今天非常非常感谢甘耀明老师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天，谢谢您，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